那我们讨论到这个启示录第四个教会了，在七个教会里面，这一段应该是最长的啊。听下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这封信和前面几封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比较容易看得见，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无论是大的是小的，哎，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在解释圣经、明白圣经以前，一定要先看见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对不对？它摆在你眼前的这些话，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它有行淫祭，吃祭偶像的东西。
这个跟前面那个巴兰好像差不多，是不是？还有呢，主耶稣称呼他自己，这个跟前面有什么不一样？
神子称呼不一样。
他特别说他是谁呀？
神之子。
没错。那他花了最多的篇幅在讲谁呀？
耶洗别。
耶洗别。他这个耶洗别的事情是怎么回事？这个教会为什么受责备？
他让那个自称先知的耶洗别跳槽。
教会的责任是哪一部分？
要把这些自称先知。
让，没错。教会是容让。有一个妇人要做先知，你拿他没办法。可是你居然容让他进来教导，而且是教导谁啊？
我的仆人。
从这里看你就比较看出来了啊，他跟巴兰是不一样的。可不可以有谁从这个角度把他跟巴兰的不一样呢，给我们稍微分析分析啊？上次我们说了巴兰是怎么回事？
巴兰为了利益什么都可以做嘛，他是为了。
对啊，那是巴兰他自己。他为了什么他要这么做，那你不管他。可是他对教会的影响是外面来的还是从里面来的？
外面来
的，敌人那边来的。他引诱以色列人去行淫，去叫他们吃拜偶像之物。我上次也说了，那一件事情的历史背景呢，就是在以色列人要进应许地之前，约旦河之前，最后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出于敌人的攻击啊，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家呢，凡是当初没有信心的这种20岁以上的人都已经死在旷野了，结果他搞出这样一件事情来，当然是相当的可恨，也相当让人扼腕。那耶洗别就不太一样了，跟这个以弗所教会所谓的有自称是什么使徒的又不一样了。自称是使徒跟自称是先知，弟兄姐妹可不可以说说两者有何不同？
使徒是从那个耶稣那儿来的，是
那一个人自称使徒来到教会跟自称先知来到教会，他有什么不同？他有什么不一样的目的？
使徒比先知权柄更大。
怎么个大法？使徒要的是什么？先知要的是什么？这都是假的，对不对？使徒要的是权柄，没有错。因为我们那时候讲过，一个人在今天也是一模一样，进到教会来，他说他是使徒，那你要很小心。为什么呢？因为所谓使徒就是我讲的话，我做的梦，我得到的启示和圣经是同等的啊，因为圣经就是使徒的教训嘛。而且这个等次呢是超过你们教会的传道人、长老、执事，不管是谁啊，我有这个权柄，神跟我直接讲话，这个叫做使徒。他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会说他是使徒，要不然他不会说他是使徒。那先知就不太一样了。先知要的是什么？
也是从神那儿来的话吗？
也是从神那里来的话，不过他的重点在什么？
教导。
教导。
更改圣经。
对，我有一些的知识是别人没有的，我有一些的教导是你们自己看圣经看不出来的。先知当然，尤其中国人的所讲的先知呢，就是所谓的未卜先知，对吧？实际上新约里面圣经所讲的先知呢，主要是讲到讲解神的话，圣经特别的解释啊，在神的教会里面的一些教导啊，就像这里所说的，自称为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啊，让你容让了他，对不对？那后面又形容他这个道理叫做什么？把他还有
撒旦深奥之理。
这个耶洗别的妇人呢，他有一个叫做撒旦深奥之理。假如我们就看这句话的话，弟兄姐妹可不可以给我们举出一些例子来？什么叫做撒旦深奥之理？
就是听起来似是而非，好像是从神来的。
给举个例子，举个例子。
进化论算不算？
进化论肯定是算的，很深奥。
神导进化论算。
神导进化论当然也算了，对吧？ 为什么神导进化论也是深奥之理？你不能光问我啊，你得讲出理。
因为讲的人都是 PhD 啊。
哦，都是 PhD， 对，这个学问给你弄到这种 PhD 博士硕士的程度，已经证明了它是一个深奥之理。而且它总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它往从时间上就很深奥了， very deep 啊，这个英文是讲到 deep， 它一生可以深了几亿万年这样子深下去，你不可能搞清楚它的，这个是出于撒旦的谎言。那大家晓不晓得什么叫神导进化论呢？
神导进化论是今天基督徒里头一个一般比较也算比较流行的一种理论吧，就是创世纪里头神所创造的顺序大致与进化论描述的这个各种物种出现的顺序一致。所以所谓神导进化论，就是在这个实际上呢，在这个现实中呢，历史上经过亿万年之后呢，各样的物种经过进化而来，只不过这个进化的背后是神让这个进化所产生
神导。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就说进化论其实与圣经并不违背，把它凑在一起，这样的话圣经并不违反科学，或者说科学圣经并不违背啊。
虽然他这里面说不晓得撒旦深奥之理啊，可是他这个不晓得，他不是说你什么都不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你没有 taste， 你没有去尝，你没有去把它吃进去。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并非不晓得仇敌的诡计，用各样的智慧用能力呢攻破撒旦坚固的营垒。所以你不能说我不晓得而不行的。那另外有一个与神导进化论相类似的叫做 gap theory， gap 就是 GAP， 有一个漏缝的理论。所谓漏缝的理论呢，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第二节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第一节跟第二节中间有一个 gap， 有一个深渊，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过了不知道多少年以后呢，地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啊，这个叫做 gap theory。 他这个说法错在哪里晓不晓得？跟神的话对起来，他有一个很明显的谬误，晓不晓得它是什么地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也一比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撒旦深奥之理。在创世纪的原文里面啊，它每一节中间都有一个词把它连起来，那个词就是很简单的翻成英语就是 and， 起初神创造天地 and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and 神说要有光， and 就有了光，明白吗？整个创世纪是连在一起的啊，你不能在中间把它切断，那个 and 怎么办呢？你不是，所以你看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 gap theory 它就把那个字拿掉了，可是我们在翻中文圣经的时候也没有把那个字翻在里面，因为翻起来会很啰嗦了，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 and 怎么翻呢？那还有什么东西是深奥之理？再给我们举举例子来说。
就最近韩国那个新天地。
新天地的教训是什么样的教训？
他还是根据那也是跟启示录啊，那个是四万四千人受印的。节礼进入这个是四万四千。然后他们里面教，因为这个东西教导了，就是我们后面启示录二十章里面说我们要有新天新地的来临嘛，所以大家就把有一个很好的意象化放到他们的面前。然后他们很多解释的地方，如果你不结果子不传福音，就要有这种刑事罚款啊，这个
罚款啊，
对对。然后还有就教导了他，我们这里曾经也来过韩国人的那个新天地，可是后来就被抵挡出去了。他们是通过这个就是开设小型的查经班，就是说你在大都会聚会啊，你们如果有兴趣呢，可以来我们这边小组查经啊，就在这里相信。然后邀请他们整套韩国的体制，然后他们的所有的教材是不公开化的，跟当年那个耶清是有点像的，但是他也帮助你介绍工作啊等等这样。但是最后就是在解释圣经上就要听韩国牧师的那一套。
是他们现在都这样子做了，他就是因为你上网有密码迁入嘛，所以外人看不见他的教导，就挑不出他的错来了，是不是？ 其实这个撒旦的深奥之理今天已经充斥在这个世界上，各种的这种神学的讲法，离经叛道的讲法，那非常非常的多了。从这个早年始祖时代就已经有了，比如说耶稣是受造的啊，罗马教里面所讲的许许多多的东西啊，那这是跟圣经直接有关的。还有一些呢是反圣经的啊，反圣经如果大家稍微读过一点这个欧洲的哲学，那你就知道了，欧洲这个哲学就是对于圣经的一种反叛嘛。马克思的这些学说更不用讲了。现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到处充满了撒旦深奥。
还有弗洛伊德。
哦，那当然了。你现在不管是掉到什么学问里面去，那都是曲溜拐弯的，是不是？跟圣经的是不能够相比。但是他为什么说耶洗别的是撒旦深奥之理？耶洗别到底怎么回事？谁能够给我们很快的讲一讲耶洗别是谁？
就是那个坏王的老婆顺拜巴利，然后专门杀先知，杀的人家以利亚吓死，专门杀疯了。
那跟主耶稣这里讲的有什么关系？他这个耶洗别为什么这个好像主耶稣在这里是非常非常注意这个耶洗别啊？这个我们当然需要问了，是这个教会里面有个假先知女先知叫耶洗别呢，还是主耶稣拿历史上的耶洗别来比喻这个教会里面所产生的情况，是哪一个？
比喻的了。
嗯，
来了一个像耶洗别这样子的假先知。
那这个像耶洗别呢，它哪些方面像？
第一，它是不是个女的？
这个有点像这个耶洗别嫁给了亚哈之后，让以色列人越来越败坏了，和这个耶洗别的先知进入了这个教会，推啊推来的是整个教会原因。
哦，这个很有道理。可是你既然讲出来，那你就需要给我们介绍介绍，到底耶洗别当初做了些什么事，他对以色列家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影响？就是说，他不但是个先知，他不但教导，而且他带给教会很严重的影响。那个影响在历史上是什么？
他老爸是西顿王厄巴利的女儿，那个我知道，
西顿
上拜巴利的。耶洗别他养了很多这种巴利先知嘛，然后上了加密山跟。像跟以利亚要来斗法看
对决是不是？
对对对，
武林大会，
他们就拿刀来砍自己啊，怎么样子啊？
嗯，
一顿之后，但是神并没有听从他们嘛。然后他们的这些先知都被杀在那条河里面，然后你们就火了。明日这个以利亚如果还活在我面前的话，愿民众中降罚于我。哎，这一声以利亚一听见这个声音就吓坏了，然后就逃命去了。
嗯。
耶洗别他好像很有办法让亚哈王听着他，这个有点像一种祭司一样的做法，就是看这个王位是亚哈的，但是阻挠好像是他，
他怕太太是吧？
他叫垂帘听政。
圣经对他们有一个评价，列王记上的22:25-26，
怎么说的？
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
哦，这个就讲了他的影响了，对吧？因为刚才陆家讲的那个还是他的故事。
我觉得吧，耶洗别他主要就是偏离神吧。听前面这一段哈，我就在想说，他为什么说是撒旦深奥之女嘛？
对呀、
啊，其实本来我们的信仰是很单纯的，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的那种单纯，而是说向着神的这一方面是
很
单纯的。
清楚的，对。
对对，那撒旦他以前做过的事情，比方说他曾经对亚当跟夏娃他的诱惑，就是把眼光从神上面偏离到自己的智慧呀、啊、或者路上面。那么我想耶洗别他做的这个事情也是类似，
可能
是就是他在教会里面说的、哦、我是先知，你们应该这样庆祝，应该那样庆祝。
嗯。
但是事实上应该他做的事情都是让人家没有办法，就是虽然他自称先知嘛，
是
先知我想在跟使徒不一样的是，使徒他是定下整个信仰的基调，但是先知他会告诉你说什么呢？就他会告诉你现在你应该做什么，就是我现在从神来的话、嗯、然后他慢慢就是潜移默化帮你把整个信仰的这个给你，就像大家刚才说的，耶洗别其实他这个假先知是从外面来的，他这个的破坏力就更大了，一方面让人家偏离神的带领，一方面就是、嗯陷入到像亚当跟夏娃那样子的一个 我具体说不来，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给他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角度去看神的话，是不是？
对，但这些话其实是偏离主耶稣的教导。如果要衡量的话，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那其实就要看我们接受的这些教导，把这些教导吃进去，然后行出来的东西可以参照跟耶稣在新约里面耶稣的行为跟话语是不是能够匹配。
亚当夏娃给他们就是开一个头嘛，神启示真说，那从这个头他就可以一直发展，一直演绎，一直辩证下去，弄出来非常非常多撒旦的深奥之理。
这个说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就是等于说他允许了，开了这个头。我跟大家刚才读的圣经是想法是一样的。
嗯，
耶洗别就是好像不是王，但他实际是指使着亚哈做什么不做什么。就亚哈好像就是比较听那个
大太太，对。
太太，他很有
这个梦一样。
这个耶洗别他很有办法，问题是，他一个亚哈想要这个拿伯的葡萄园，那他就给他想一个办法，把他给
对
拿到。你现在是做以色列王的不是？他怎么做？他自己一个女的就把这些事情都定好，而且用这个亚哈的印干完印，就事情就真的就做成了。然后那个很有意思，圣经里写这个要杀耶洗别的时候，这耶洗别还在里头，他说话还是很有那个什么。就杀主人的心力啊，就指着这个人，
他梳头，
还梳头化妆，对，就
化妆。
我觉得现在有的人他就讲得很深，我也不清楚，他讲得很重，他就说这个应该是不能这样类比的，但是他们有人就这样比，因为他说这个妇人嘛，女人嘛，
嗯，
尤其有些教会他们对这个女的讲道或者什么各些，他是很严格的，他是不愿意这样，因为圣经里这样说嘛。
挂个大帽子，耶洗别。
我自己的看法是。也不能一刀切着看，各种情况不一样啊。尤其是像我们农村好多地方，那个教会建立起来都是很多女姊妹、很多女性他们做的，他们付出很多的，不能一概而论这个事情。但是确实是有个问题，圣经里说的这个次序确实是应该考虑的。
嗯，
有的时候他们讲到一个程度，讲到重了，就说女人做头啊，有一个耶洗别的灵，他们就这样讲。按真理上来讲是没错的，但是应用起来就觉得很空泛了。
嗯，
是这个意思。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教会，我们是主的心腹，我们是一个妇人的地位，这个都没错。
嗯，
但是教会离了基督，你自己在那讲，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那不就是跟这个是一样的吗？就是不管你是个男的还是个女的，那其实都是这个意思。
都是耶洗别，对对对。我们一般读旧约的时候，因为那段圣经太精彩了，有以利亚、以利沙两个大先知，所以我们的重点都摆在上面。我们很少去把整段的圣经读一读，重点是耶洗别啊。如果这样去读的话呢，你会读到不一样的东西，也会比较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还要给他卧病在床啊，给他悔改的机会。这些话是比较奇怪的。虽然主耶稣要杀死他的党羽，杀死他的儿女，可是主耶稣还要他悔改。你能够想象旧约的耶洗别要他悔改吗？怎么回事？为什么不把他除掉就算了啊？那当初也是一样，既然以利亚有这么大的能力，他可以咒诅耶洗别，他可以叫火从天上降下来把他烧死啊。耶和华连对付法老都有办法，他怎么不直接对付耶洗别呢？以利亚反而要逃，到了以利沙的时代才把耶洗别除掉，而且就算把耶洗别除掉了，他的影响还没有除掉。那这段历史呢，你如果从这个耶洗别的教训来教导我的仆人去看的话，就比较清楚了啊。像刚才小丸子蛮厉害的，究竟是有一点耶洗别的灵在里面，一看就看出来。耶洗别第一件事情就是杀耶和华先知的，他很厉害。他这个教训进来之后，还不只是说是巴利或者是亚瑟拉，他要把耶和华的先知除掉。这一类的教训进来之后，他会代替你教会其他的教训。那他怎么进来的？他是西顿王带进来，西顿王的女儿嫁给以色列王，结亲结过来的。那他结进来的时候，他带了一大堆他们偶像的规矩啊。他的父亲叫做什么？那个字念爱巴利还是叶巴利？
叶
巴利是吧？显然他们都是拜偶像的，从拜偶像的背景进到亚哈王撒玛利亚的宫殿。亚哈王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啊？谁知道？
亚哈的爸爸叫暗利。
对，暗利是把新利杀了。那他们这个王每次登基的时候，耶和华都会说了，他行一切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以色列前面的王更甚，总不离开这个耶罗波安的罪。那这个耶罗波安的罪是什么？谁能很快的给我们定义一下？
造偶像。
造什么偶像嘛？
你要读吧，
叫华尔街是吧？华尔街还是三字会？圣经讲就是拜伯特利和旦的金牛犊，他是筹划定妥造了这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呢、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什么是筹划定妥？他打算好的，虽然神把十个支派分给他，他还担心自己的王权不能长久，所以他不要众民再往耶路撒冷的圣殿去。你看看这个居心是非常卑鄙的，可恨的。宗教就是他的控制人民的一个政治的手段，所以这个是耶罗波安的罪。那这底下的王总不离开耶罗波安的罪，是一个王比一个坏。到了暗例的时候已经坏得不得了了。亚哈是暗例的儿子，亚哈登基呢，圣经说亚哈比他爸爸还糟糕。那这个糟糕之外突然又进来了一个东西，这一套是什么？就是耶洗别。耶洗别他进来的时候，他带了许多异教的风俗，亚哈呢就替他建了这个巴利的庙，除了巴利的庙之外呢，还替他建了这个亚瑟拉。这巴利跟亚瑟拉有什么不同，大家晓不晓得？亚瑟拉就是天后了，他管生殖啊，管战争啊，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在里边了啊，都是经过耶洗别带进来的。那耶洗别带进这两个东西呢，他就代替以色列无论还剩下多少的那一点点对耶和华的认识啊。照那个时候讲，亚哈还有多少个耶和华的先知啊，记不记得？他就100个。亚哈的旁边有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家宰，叫什么名字啊？
叫俄巴底啊。
俄巴底，
他是俄巴底。你想想看，在亚哈旁边最亲信的一个人是怎么样敬畏耶和华的。这个就很像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教会，对不对？这个教会显然在很多方面得到主的称赞，他那个称赞的主耶稣数出来的事情比以弗所教会还要多，偏偏他有个耶洗别在旁边，你看看奇怪不奇怪？所以我们看那个耶洗别好像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弱势力，但是如果主耶稣拿出来比的话，那就着当初以色列人来讲，以色列国来讲，那个耶和华的先知是一个弱势力，尽管这些先知很好，尽管那个俄巴底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真正掌权的其实是谁啊？就是耶洗别。俄巴底就把耶和华的先知藏了嘛，分成两个洞，一个洞藏50个人，怪怪50个人住一个洞，那也蛮挤的是吧？然后为了对付耶洗别，神兴起谁啊？
以利亚。
那你就知道这个耶洗别有多厉害。以前所有的王，所有的王后，神没有兴起一个大先知像以利亚来对付他，可是耶洗别这个假先知啊，神用了以利亚、以利沙两代的先知来对付他，你知道他这个势力非常非常的难除掉。刚才这个路加也给我们讲了，他最重要的一次这个武林大会，加密山上的对决，以利亚把百姓通通都聚到山上，然后把这个巴利的先知400个。亚瑟拉的先知450个全部招在山上。招在山上以后他做什么？那段细节非常重要，他怎么做？第一件事情他做什么？重修耶和华的坛。耶和华的坛需要重修是谁的错啊？亚哈加上耶洗别。这世世代代下来啊，当教会里面有耶洗别的势力的时候，耶和华的坛都不见了。所以你看主耶稣称赞这个教会有很多好的行为，可是呢，那个教训已经被耶洗别的教训所取代。他重修耶和华的坛，照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石头，你看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以色列国其实只有10个支派，而且都是离开神的。可是当他重修耶和华的坛的时候，他就用12个支派的12块石头来修。然后他说了，要让以色列的百姓要重新知道耶和华是神。啊，所以这个教训进来之后啊，他带你走偏的程度，为什么叫做撒旦的深奥之力？你再回头要花很大的力气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情。如果一个人他是被这个像耶和华见证会或者摩门教的人带信主了，查了一段圣经了，然后他回头了，他出来了，你再要教导他，有的时候很难。因为他脑子里面装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你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 但是当时是用了以利亚这么大的一个先知来恢复以色列民对耶和华的认识。当然大家知道后面的事情了，他把这些先知都杀了，然后天降大雨啊，耶洗别就起誓了，是不是？明天我要是还留你的命的话，这个神重重的降罚给我。这个神不是讲到耶和华，就是讲到他自己拜的那些神。那耶洗别有一个特色，你看他所有讲的话，他非常非常轻看耶和华，他从来没把这个当成一回事儿，所以他才会这么轻松。你不是以色列的王吗？好，你要这块田是不是？帮你想个办法，明天这块田就是你的。对他来说都是小事一桩，杀以利亚也是小事一桩，他从来不把这个事情放在眼里。单看旧约圣经，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人，而且世俗到一个可憎的地步，他怎么会这么轻看神的话，这么轻看以色列的神？但是还有一件事情大家不太注意到的，就是耶洗别的女儿嫁到哪里去了？大家晓不晓得？
约沙法的儿子。
约沙法是谁？
约沙法是犹大国王。
那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性？
她丈夫死了之后，她女儿叫什么名字来着？亚塔利亚还是死了？
亚塔利亚好像是。
她丈夫死了之后，她就把她的儿子、孙子啥的全都杀了，然后有一个被藏起来了。
啊，这个影响。他要把影响从以色列散播到犹大去。
没错没错，他不但是要把，他真的就是把他自己的势力拓展到犹大国去。在他在的时候，两个国变成好朋友了啊，他把以色列家的罪就带到犹大家去。所以单从这些事情，你就晓得这个耶洗别这个妇人心啊有多毒，那他带进来的东西有多么危险。这个根呢又深又广，你不是把他杀掉就算了的啊。所以主耶稣说，我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如果能够回头啊，那他底下的儿女啊，他的党羽啊，呵呵，就都还有回头的机会。他这个教训一来，对教会的危害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个大概是啊，你去读旧约，从启示录这里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耶洗别是怎么一回事，你大概能够想到。那就着我们今天来讲，哎，有什么可能的耶洗别你需要小心。我现在不是在讲就是我们明显的知道什么进化论啊，这个唯物论啊，这种东西。大家觉得在我们今天可能遭遇到的耶洗别是什么样的教训？
从邪教吗？
邪教怎么个邪法？因为他显然他进来的时候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
比如说成功神学啦 ，Black Liberation Theology 啦，还有什么？
就你能够跟耶洗别对上线，成功神学是可以对上线，没错，因为是非常世俗的。
上回讲的那个犹太人来领导啊，
那个比较不像耶洗别，但是
无产阶级神学。
无产阶级神学那是什么神学？
不，在美国有一个版本叫做 Black Liberation Theology。
哎呦，那个你又要讲奥巴马了，是不是？
不，教导说这个耶稣是无产阶级，就是要来到世上，就是要带领黑人兄弟闹革命的。
中国教会就最明显了，现在神学院里都要看新闻联播了呀，都要升国旗了呀，慢慢就渗入了。
哦，
越来越有的人来看管你啊，来审阅你的教导啊。
怎么讲这个跟耶洗别怎么连上线？你要稍微比较讲的准确一点。这个算是什么？
就是说世俗化嘛，世俗化就是跟
政教要合一啦。那这个政教合一的时候，就把思维和教导的方向往国家层面去讲了，而不是以基督这个地方来讲。
对。
慢慢修改渗入，然后很多的老百姓因为没有读过圣经，也难分辨的话，也没有一个圣经基础，
对对对，
大家非常一下子就是说，哎，是要顺服国家，也要顺服执政掌权的。
对对对，这不仅仅是中国，我觉得就是基本上他用很多其他的，比如说民族主义或者爱国主义或者其他的东西来替代神，这都是、
这都是
也是。而且这些东西一开始第一从表面上来看是蛮好的东西，就不是一个。很恶劣的那种。
对，我想这样讲就比较接近，因为耶洗别背后是他要抓政权。在今天的中国教会，比起十年二十年以前，那是更不得了。以前你还可以说政府对于三次教会呢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你要是再去鼓动老百姓啊，鼓动教会加入三次啊，那你就是 在教会里面推行耶洗别的教训，没有话说的。因为以前的三字如果是耶罗波安，那现在的三字肯定就是耶洗别了。